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苏布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快递的话题。今年这个11月购物季啊，很多网友都说在下单几个小时之后就收到了货物，快递的配送速度已经从3-5日达、次日达进化到了有些地方的当日小时达了。啊，要知道在中国平均每秒钟就有418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而在双十一购物高峰期，一天就会爆出超过6.3亿个快递订单。哎，虽然说生活在其中，我们可能很多人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这个快递之快了哈，但是大家回头看一下几年前跟现在的对比，中国物流的进化速度，这个想一想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你想想，给14亿人送快递，越送越多还越送越快啊，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个物流快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大家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首先问一下二位，这些数字我刚才说的，这个高峰期一天超过6.3亿个快递订单，然后每秒钟有418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有的地方当天或者第二天就能够送到，这些数字会不会让你们二位也感到很惊叹？你们自己的体会当中，网购的时候收到最快的一次是多长时间？
听起来还挺震撼的，因为它得需要用多少个快递员，然后得用多少个去揽收的人员，多少个人去做那种分拣。其实这个过程还，我感觉好像它需要耗一点时间的，因为以前我也是干过这个快递行业的一个工作嘛，
短短的在快递行业也接触过啊。
对。然后呢，我去看到我们的那个工厂分拣那个工厂的时候，就看到他要走流程的话，起码就是得一个晚上。然后呢，刚才听说你说现在都已经当天都可以拿到东西，而且是双十一，就是高峰期。
对，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5-6年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我在双十一买东西，最少最少得7天才可以拿到货吧，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也会那种延期延误各种问题，
就是那个时候包裹太多了送不过来了，有可能会
对
延误是吧。
他下面还写注释说啊，可能你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往后延几天怎么样。那时候要等很久，但如果是现在的话那也太快了吧。
我跟你说，我就是12号那一天中午下单了一件毛衣，然后从山东德州送到北京，我在13号，也就是第二天的晚上11点来钟，快递员送到了我家小区里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快递柜里面啊，而且还不是特快的那个快递公司，是普通的一家快递公司。其实我也觉得哇好厉害啊，
挺快的。我在想嘛，他们怎么能做到的，然后呢他们速度比以前快的，他速度就快了几十上十上百倍了吧，感觉
上百倍没有，反正是快了好多天哈。现在我有一天在媒体上看到了，就是对于快递分拣工作的一个报道，有一个视频带我们去见识了一下这个快递公司背后它是怎么进行快递分拣的。我在那个画面里面看到极少数的人，大多数都是圆圆的那种像是扫地机器人一样的，哎，在地上那个穿梭，而且是好多个那个机器人同时在穿梭，互相还不会撞到。这些小机器人他们在进行这个分拣的工作，让送快递这件事情突破天花板的是一张电子面单和一套智能系统。你那个时候体会到的当时是智能面单还是手写的那个单？
也是智能面单，
当时就已经是智能面单了，是吧？那可能现在又进化了。这个智能面单相当于是什么？就是电子面单，它就像是每一个包裹的身份证一样。然后智能系统呢，就像是给快递进行人脸识别。更具体的那个怎么操作的，我们也就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啊，总之这么一来，效率就已经提高了很多很多。
我自己是有一些体会啊，因为我一直在一些江湾。前段时间啊，我有一次是去了一趟桐庐啊，大家都知道桐庐那边也是有很多的现在非常著名的一些快递的。
对，有几家快递公司就是从那里发展起来的。对，
啊，对，我当时去看了一个快递小镇。
哦，你在现场看过他们怎么工作是吗？啊，正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包括它有一些比较大的啊，一些这种可能这种我不知道你们在北京那儿有没有见过，就是它是可能就像那种一个自驾的一个小车，然后那种小车呢，它是比如说在配送可以应用到，就是啊，包括现在在我们学校里面也有。
那种无人驾驶的配送车是吗？
无人驾驶的配送车，我在那个快递小镇里面，他们也当时在展示。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学校里面，大部分的这种配送就是这种无人，这种配送车。那么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分拣那个环节，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那个快递小镇里面，我看到的，他们就是可以说完全的没有人在操控，就是这些小机器人分拣。因为每一个快递都有一个这个编码嘛，一个二维码，
对，
扫出来就基本上已经知道这个快递是往哪个方向走的，所以工作效率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快。我觉得如果是让人去操作的话，这个是可能会
比不过是吧？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这种，比如说它现在速度是非常的快，我觉得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一些点。第一个就是这些供应商跟这个快递的公司的一些合作，就是可能之前他们是在这些物流的平台里面只是入驻，那么你买了你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给你那个发货，然后。这样一来的话可能要两天四天，但是现在之所以这么快，他们现在应该是有一种合作的模式，就是建立一些仓库。他们知道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你们可能大家需要更多的产品应该是什么样的产品。对吧，现在因为 这种人工智能现在能够做一些分析嘛，非常的快。
没错没错。
所以
他会收集之前的数据来进行一个预判是吧，就是比如说今年这个各个网点他需要增加仓储和人工需要多少，然后他就会提前来进行分配。
包括在里面的产品他就大概知道啊，冬天嘛很多人都是要买这种东西。然后呢在仓库里面已经有了，你下单的时候很有可能直接从你这个当地这个地方直接开始配送了，
对
本地的仓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高科技人工智能这个 AI 就非常的关键了，现在在里面。包括在这个分拣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有那些机器人，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点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说快递变得那么快。
我就觉得它快到让人有那种，我以前就是比较喜欢去实体店买，然后这次我去中国的时候，本来我想带很多衣服去，但结果呢，因为可能行李会有一些限制嘛，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少带一点，然后去中国买。结果呢，我第一天下单了之后，第二天，就等一天，等差不多一天就可以拿收到衣服了，就感觉说，哎，现在就比以前方便的很多。然后呢？他很快就可以拿到了，而且我还可以退换货，比以前方便的多，然后也去改变我们的消费的这种方式。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博文斌是离开中国好几年，然后今年秋天的时候又回到北京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待了一个月，所以你的感受可能格外的强烈一些，就是有很大的对比。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时间长了，慢慢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得它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跟过去几年之前相比，其实改变非常之大。而且你说它给你带来的改变是你觉得好像不用再去实体店买东西了，我觉得好像这个快递如此之快，越来越快，它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购物习惯的一个变化，效率提高是一方面，很多时候你想问题的方式也会跟着改。米莱，你有这方面的体会吗？
我有这方面的体会啊，我之前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到实体店去买东西的。我现在我不知道我上次到实体店去买东西是什么时候，已经是依赖网购，包括那些我们生活日用品，有一些可能有些东西啊，诶，我的肥皂没有了，好啊，我上一个有一些叫什么那个半天的那种，
半天半日达是吧？
对，半日达，你直接进去啊，然后买，马上就给你配送过来，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现在它不光是发展到那种速度快的问题了，它还是收取的时候也是在考虑我们的方便，就是你随时就可以取嘛，就以前要等，像刚才米莱说的那样。所以因为它的方便有时候太过度方便了，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反面的影响嘛，感觉。
反面的影响，比如说什么呢？
就刚才你们说的那样，就是如果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提前很久去安排自己的事项、工作时间。还有你去买的时候，你盲目的去买。
哎，
像我这次去中国的时候，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有2到3个快递寄到我的酒店里面，所以到最后呢，月底我要回国的时候，我看。完了，我一天天都在买快递，都在下单买东西，
带不走了。
对，我要带回泰国就很麻烦。我观察了一下自己，就是说我上课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以前可能就上网上看看视频、短视频什么的，但是我上网我在查我要买什么。
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交流这一点，就是我们前面都说的是快递方便、快递快，让我们的这个规划变得更简单高效，是吧？但是它会不会在无形当中改变我们的这种消费的心理，是吧？你会不会有这种反思？你会不会去琢磨自己，我会不会因此而多花了很多钱，或者是因此而乱买东西？
我觉得我们在说现在快递非常的快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思考这个问题。这种冲动的消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消费者的心理跟这种他的这个策划、他的安排、这个需求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合。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你到一个平台上面要买一个东西，他可能会在那儿写原来是100，现在是50，可能会说你买就可以在半天之内送达。可能你之前都没有打算要买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到了，哎呀，非常的快，它的配送马上就可以送达，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的一些福利，所以你可能会去下单就买。
就是有可能这个东西你本来并不需要，但是因为它很方便，而且又有优惠有折扣，不由自主的就多买了，这个就不是理性的消费了，是吧？
不是理性的消费。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能把这个账算在了快递太快了这个头上，反而要以此来提醒自己，如此快的这个节奏，如此方便的一个消费环境，那我作为一个消费的主体，我可以做什么，是不是？
是，但是这个理性的消费是很难做到，因为这么发展了嘛，
诱惑是永远存在的。
当然是这样子，当然这是这样的。这种消费的习惯，我们需要保持这种你刚才所提到的
有自我意识。对对对，
我们要有这个意识。一打开任何平台，它会通过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推荐，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可能前天说了一个东西，你一打开这个平台，他直接给你推荐了。
对，已有的这些好的条件都是为人服务的，但是理性的人是不会被这些服务带着跑的，是吧？
嗯，
对，要保留一个自我意识，让技术为我们所用。啊，说到这里，我想再了解一下，就是在你们当地，比如泰国，或者是津巴布韦，或者其他非洲国家，现在人们对于快递服务的这个认知和当地的快递的普及程度怎么样？你们觉得就是哪一些技术或者是服务是可以用来帮助本地的快递行业更好的发展的？
我个人就是感觉到，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次我买了很多东西，我要带回来。以前的话，我们可能要带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上飞机嘛。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寄快递，就跨国快递。
跨国快递
啊，运输，对，物流运输。但是第一个方面，价格仍然还是很高。
嗯。
然后呢，时长还是有点长，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方面再发展，再把它时间缩短一些，把那个价格会稍微降低一些的话，我估计将来我们可能我拿不了太多的上飞机，那我就先寄一部分回来，就这样方便很多。然后第一点，这个就是跨国的一个互动交流。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在中国的一些技术，我感觉它做到，就像我刚才说，它考虑到客户的各方面的一些便捷。
嗯，
就是我喜欢中国的这一点。这次我去的时候，就是不像以前那样，要去排队或者要等那个快递员，或者说你要随时待命的那种，他会给你打电话。
嗯，
然后你要去，如果你不去的话，他就直接走了，那你就要等。但是中国现在，他就是每个地方他会装有一个自取的那个专柜，
快递柜。嗯，
对，他就考虑到客户的那种方便便捷，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取。我觉得这个的话，这个技术还有这样的服务可以发展到泰国，我觉得这个会很好。
就现在在泰国依然是靠快递员直接跟客户对接
的，
没有一个驿站或者是快递柜这样的中转站，是吧？
没错，就是这样。因为像我住的地方也是每天都会有快递员送快递送到楼下，然后呢他就放一大堆，就放在那里那下面。然后呢，自己去找的时候也不方便去找。
嗯，
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系统，还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那我们就方便多了。
对，这个其实挺好实现的，只要有企业愿意去投入。
所以就希望中国朋友可以来泰国投资，把这个缺陷弥补一下。
有市场需求哈。
对，
我觉得在很多的非洲国家，可能现在还是这个行业还在发展中嘛。
嗯，
说到底，它需要有这个数字基础设施。
嗯，
需要完善，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有的。数字基础设施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些智能什么的都需要有这些，没有的话那是很难去实现。
对
啊，网络要有的，所以很多的非洲国家的这个网络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很多的非洲国家都已经到 5G 这个网络，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农村里面啊，因为我是比较关注这一点，大部分的非洲人现在还是生活在农村里边，比如说津巴布韦呢70%，所以需要一个过程。我看现在有几个国家做的比较不错的，像南非呀，像可尼亚，像埃塞比亚、埃及、摩洛哥这些国家的还有尼日利亚，这些国家都是有这个条件了。像尼日利亚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它本来就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如果按照这个人口来说，所以它是有市场的。所以你做这个快递，我觉得我们讲中国的快递之所以这么成功，另外一个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是因为它是人口大的一个国家。你说在一个地方我们要去送货，如果有很多人需要这些东西，就这个成本就降低了。但是如果说我一个在津巴布韦某一个农村里面，我一个人点了，我在一个平台上面买了一件衣服，谁愿意给我送过去？
对对对，
我们在那些国家会发现，尤其在农村里面，他们 对这个住的方式非常的分散，很难、
哦、
对，非常的分散，
嗯，
很难以实现这种啊我们所说的非常的快的这种快递，
嗯，
所以需要一个过程。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可以学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快递包裹配送中心啊，有1990个是县级的公共寄送配送中心，还有33.78万个村级寄递站，在这些很小的像毛细血管一样的这个物流网络覆盖了全中国约98%的人口，不光是人口聚集的城市地区，在乡村地方也许有小一些的这个中转站，但是最终还是要基于这个地方的人的这个生活的需要，以及就是商业的这个发展。
你刚才说的是非常的正确，我认同啊，但是也会回到我们所说的，需要有一方面的市场，第二方面的需要有这个基础设施。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点是谁要去建设呢？
嗯，
是市场带头还是政府带头去建设？
说白了，这个快递物流业的发展它是一个结果，但是反过来它又能够让各个地方的一些物资，比如说农村里面的大山里面的猕猴桃啊，或者是这个县城里面生产的羽绒服啊，可以借助快递更好的销售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它既是一个结果，又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动力。
你刚才说的是非常的这就我也是非常的认同。我就看中国的一些农村的一些模式啊，能够通过这个电商卖他们的东西，那么能够带动这些地方的这个发展。
嗯、对，
所以对很多的非洲国家像津巴布，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等结果发生，我们要把它弄成一个动力。
好，今天关于快递的话题聊得很多哈，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享受这个快递生活的同时，还是要最后提醒一下大家，依然要保有一个作为消费者的理性消费的意识啊。好了，今天关于快递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朋友们，那这个麦克风走的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钱的提诺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